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儿呢特别的欢迎您收听我的节目，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我们的福音电台的支持。那福音电台，我们愿意把上帝是爱、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福音大好的信息传到您的家中、您的心里。如果在信仰方面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想不明白的地方，不要客气哦，写信给我们。我们希望之声福音电台有很多牧师、老师愿意为听众朋友们解答关于信仰方面的各样的问题。那好了，言归正传，来到了我们婚礼之后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坠入爱河呢？那为了主持这个节目呢，我常常需要在很多资料中呢，就要找寻题材。有一篇文章呢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里说到呢，有人问一群孩子，人们为什么会坠入爱河？哇，这些答案可真精彩，因为是孩子们的答案嘛。所以呢，这也是我主持这个节目的福气，可以找到不少有兴趣的资料，吸引我的资料，同时呢，里边呢也让我有很多的感想，有很多的得着。好了，一群孩子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人们为什么会坠入爱河？有一个9岁的孩子，他回答说：“没有人能够确定的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啊，我听说过，这跟你身上的味道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香水和爽肤水那么受欢迎。”很有意思，对不对？还有一个8岁的男孩呢，他有一套不同的理论呢，他说。我想啊，你应该先被一支箭或者是什么东西被击中了，但击中之后呢，好像又不怎么疼哎。那7岁的家里，他相信爱与一个人的外表是绝无关系的哦。他的答案是，其实也不光是看外貌，比如我吧，我这么英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愿意要嫁给我呢。那这些孩子们的答案很天真，很可爱，但是啊，您知道吗？好像孩子们一样，有些成年人呢，对于爱的真谛呢，也是同样的一无所知。那伴随着人们的成长，有些人呢，逐渐的相信爱情呢，就是一种几乎无法掌控的情感。这一个信念呢，一直被许许多多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呢所传颂。我记得 在60年代的唱片里边呢，有这样的几句歌词，他说：“在舞曲结束前，我已知爱上你，而我不知所措，就低声低语道：我爱你。”那我们看啊，这只是一首歌里边的写出来的一个人坠入爱河的一种状态，对吧？很多人为了这个爱字、情字、情爱两个字呢，不知道写了多少文字，写了多少的情形。那其实我们看看爱情里边也包含着一种迷恋，对不对？迷恋呢，可能会因为真实的了解一个人而产生的，但是呢，也可能会仅仅因为他的外貌而心脏砰砰的跳，他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像来得很神秘，去得也很神秘，对不对？人们往往把迷恋说成是爱的全部，他们对爱情的普遍的认知。那其实这样子呢，已经被大大的缩减到只剩下感觉了。但是呢，有另外一种爱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呢，经过长时间的培育。在路易·德·伯恩埃的小说《战地情人》里边呢，爱尼斯医生向自己的女儿描述了这样一种持久不变的爱情。这本书里面呢，有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爱情不是让人屏住呼吸，不是让人兴奋异常，也不是什么海誓山盟。爱情不是让人时刻都沉湎于性爱的欲望，也不是晚间躺在床上想着他的亲吻你身体的每一寸的肌肤。不，不要害羞，我要告诉你一些真相。那些只是恋爱，连傻瓜都会的。然而我要告诉你，爱情是当恋爱的激情燃尽之后所余下的。你母亲和我就拥有这样的爱情，我们像两棵树，树根在地下都向着彼此生长。当枝条上所有繁花落尽的时候，猛然发现，原来我们不是两棵树，我们原本是一棵。哇，这位医生向女儿描述了他和妻子的那种情感，早已经超越了迷恋的状态了，对不对？这是真正的爱。那有些人呢，或者是因着迷恋而进入婚姻的，他们以为那些个令他们相互强烈吸引的感觉呢，足可以维系这段婚姻。但是最终呢，无可挽回的是，当迷恋渐渐的消失，这个时候如果双方都不知道怎么样培育一种爱情，那是一种可以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成长壮大的爱情，那么他们的根呢，就没有办法彼此的相互盘接，婚姻呢，也将会枯萎。正如新约圣经所描述，与其说基督的爱，它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具体的动词。爱必然包含着行动，这也就意味着要付上代价了，要去主动的去满足另外一个人的需要。那么在婚姻里边呢，我们看看这种行动，这个行动力会带一些什么样呢？有可能呢，你会因着爱心而替对方洗碗，对不对？那尽管我们心里想着要去看电视，或者是因为这种爱呢，意味着你要坐下来和配偶倾谈，那尽管我们的心里呢在想着我要继续工作，同时呢，这种爱的行动呢，也意味着我们当得知到对方这一天过得不太好的时候，我们走过去拥抱他一下。那只有这样的情爱呢，才能够使婚姻关系得以持久，使婚姻关系不断的成熟，不断的稳固。那么其实呢，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呢，我们可以借着五种的方式主动的向我们的配偶表达爱意，有话语的爱意啦，对不对？还有恩慈的行为啦，还有优质的时间，还有精心的礼物， 当然还有身体的这种爱抚接触。在盖瑞巧门的书里面呢，我们将这些爱付诸行动的方式呢称作是爱之语。那爱之语是一本很畅销的书，在这本畅销的书里面呢，查普曼用语言做比喻来研究我们交流爱、理解爱的不同的方式。那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这个资深的婚姻咨询专家，他就发现，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母语一样，只要是自己的母语，我们都能够使用的轻松自如。我们每个人呢，也都有一种爱的第一种的语言，就像母语一样哦，可以让我们轻松的能够听懂爱情。那这五种都是表达爱意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但是哪一种才最有效呢？五种哦，话语了、行为了、时间了、礼物了、身体的接触啊。那我们看看哪种是最有效的。其实啊，每对夫妻都不一样，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那种呢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丈夫呢也许会送礼物给妻子，但是可能妻子呢也许她最想要的是听到丈夫说一些温存的话语，这样呢她才会感受到被疼爱。还有呢，妻子呢也许会为着丈夫在家里面辛勤的工作，但也许丈夫所需要的呢是能够常常得到妻子身体上的爱抚，那这样他才能够感受到被爱。哎呦，你想想，这样的组合加上这五种表达方式，真的是需要夫妻两个人不断的摸索才行，对不对？那其实在所有的需要里面，我们最深的需要呢，就是知道有人爱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来说呢，我们很重要，很独特。因此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配偶感受到被深深的爱着呢？倾谈或者是细心的观察往往可以帮助我们找出答案。那有一个结婚多年的朋友，他说要想有一个幸福的婚姻，丈夫和妻子就必须要研究彼此。哇，这四个字我觉得很棒哦，研究彼此，正正事事的研究对方哦。能够这样做的话呢，就会得到一些重要的，有时候甚至是出人意料的收获。那在蜜月的时候，我们会有许多不用言语就能够表达爱意的浪漫方式，但是如果两个人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那么日子可能就过不下去了。假如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或者是没有弄清楚配偶的爱的第一种语言，那么每一天的爱情就会是天方夜谭了。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我已经意识到，对我的妻子而言呢，时间和爱抚最能够传递爱意，可是对我而言呢，话语和行动则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只把时间和爱抚给了我的电脑而不是我的妻子，那么这对我们的关系来说呢，将是一场灾难。而我的妻子如果只将爱意的话语和行动给了我们的孩子而不给我的话，那么后果也将是同样的不堪设想。他说的没错哦，在弄清楚那些让伴侣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以后呢，我们就必须要下决心将这些落实到实际的行动上去了。那一开始呢，这也许会显得不太自然，但是想想我们学习外语的经历啊，无论你是学习英语也好、日语也好、法语也好，我们学习外语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需要时间，需要练习，对吧？还有需要坚持、毅力和大量的操练。那有些人家庭成长环境根本就没有或者是很少有这种身体上的爱抚，因此他们就不会自然而然的主动给予伴侣身体上的这种抚摸。但是这种爱的表达方式是可以学习的哦，而且啊，假如这是令 我们的配偶感受到一种被爱的方式，那么这么做呢，也是至关重要的了。那么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呢，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听到过充满爱意的肯定的话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充满爱意的肯定的话语对他们的伴侣特别重要的话呢，那么他们就需要操练这种表达方式了。哎，你知道吗？原来越操练就会越轻松自然了。那我们看啊，之所以要详细的叙述这五种爱的表达方式，那是因为啊，我们从自己的经验里面深深的知道，这是一项简单的、很朴素的，而且意义深远的一个生活原则，是任何一对夫妻都能够用它来使彼此的关系更加稳固、更加幸福的一个原则。那我认识一些人，有很多夫妻在最初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彼此的依恋、爱恋、迷恋，可是这种状态消退了，消退了多年以后，仍然深深的眷恋着彼此。这是因为在每一天里面呢，他们都无数次的用对方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彼此表达深深的爱意。那记着啊，要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传送爱哟。那当然相对的呢，就是也很可惜，有一些夫妻呢从来没有发现怎么样让自己的伴侣感受到被疼爱的方式。那他们呢可能也在研究着对方，可是呢却是抱着错误的动机。这种研究呢，他不是想得着一些收获，而是想要研究一些方法来评论对方，不是去发现彼此的需要。那有一篇名为《爱情的双眼》的短篇小说，它述说着这样一对美国的夫妻，肯尼斯和香农，他们刚参加完一个家庭聚会，坐在车上准备回家了。他虽然想要竭力地克制自己，但是已经怒容满面了。那这个他呢，是说到这个丈夫啊，然后他忍不住就说，说吧，什么事？这个妻子没有立刻回答他，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累了。他这样说，但是没有转过来看他丈夫一眼呢。他丈夫说，不，真的，我想要听听，说吧，说出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妻子才将身体转过来说，今天早上我就告诉你了，我不喜欢反反复复听那些事。丈夫说，但那些事又不都是一样的。他很愤怒。妻子说，哦，当然是一样的，真该给你的妈妈发一枚奖章。丈夫说，可是我喜欢听这些事，我妈妈也喜欢，每个人都喜欢，你的爸爸和姐妹们也都喜欢。可是妻子说，又来了，我现在只想回去睡觉。那么这个丈夫直截了当地说，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是一个批评者，这就是你的问题，每一件事情都要你去评价，去评论，即使是对我，特别是对我。妻子说，你？丈夫说，是的，我，因为这根本就不关我爸爸什么事，而是我们出了问题。那按照这个肯尼斯的说法，无论是谈到这个晚上，还是他父亲所讲的故事，或者是对待他的香农妻子就是一个批评者。对话又继续下去了。丈夫安静了一下，但是仍然愤愤不平。他说，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没有用爱来看事情，你只是在用脑子在评论。妻子说，我随便你怎么说。丈夫说，你什么事都锁在你的脑子里。那两个住在我们家后面的人，你认识吧？妻子的眼睛湿润了，盯着他，这让他觉得自己非常得意，而且十分快乐。丈夫再一次问，你认识吗？妻子说，当然认识。那丈夫说，好吧，前几天我又看到他们，那男的在院子里看野草的样子，还记得吧？我们整个夏天都在取笑他们， 看他们那么痴迷野草，反复的修剪，我真觉得可笑。妻子说，你觉得我们现在有必要谈论这些人吗？丈夫肯尼斯说，我正要告诉你一些你需要听的东西。妻子很不耐烦，她说，我现在不想听，我已经听了一整天，不想再听。可是这个丈夫向她吼叫道，她说，我就说这一句话，如果你不想听，那么我今年就不会再对你说任何话了。那妻子静下来了，然后丈夫说，我告诉你，那个男的手里拿着塑胶袋，跟在狗的屁股后面捡粪便，他的老婆在修剪他们的灌木丛，他在那修剪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可以猜出他心里在想什么，尽管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但是我实在太聪明了，你知道吗，香农，我实在太聪明了，竟以为完全知道他在想什么。对这些我们并不熟悉，不屑于与他们交谈的人，我以为我对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了若指掌。可是他的妻子说，取笑他们的人是你，我没有。丈夫说，让我把话说完。我看见他妻子从院子里的一头看着他，我似乎听到他心里的话。妻子可能说，他又在捡狗的大便，我实在无法忍受，一分钟都受不了。其实这并不是他所想的，因为很快他就走过去帮忙了，甚至还指点着几处他所遗漏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手挽着手，拿着狗大便进到屋子里去了。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香农，那个女人看他的时候带着爱，她不像我那样看人，她没有做任何的批评。最后呢，肯尼斯和香农停止了争吵。那我们再看啊，这个故事里面进入了尾声，我们发现与那对住在他们家后面的夫妻不一样，就是肯尼斯和香农呢已经变成了彼此的批评者。那其实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你没有用爱来看待任何事情，肯尼斯这样说，但是他也没有用爱来看待他的妻子。在这个到处都是批评者的世界里面，那作为夫妻呢，我们需要真实的去了解对方，我们需要把那个批评的眼光拿走，不要带着批评的眼光，而是带着爱的眼光，去寻找那些个能够让我们的伴侣能够感受到的被疼爱、被欣赏的东西。那我们说批评很容易，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说出来的批评，可能你在心里也批评，但是呢，想一想你的批评客观吗？想一想你的批评是不是已经超越了你去愿意促进你们两个婚姻关系的这个位置。有的人嘴巴一直说，我希望我们过得更好，我希望我们不吵架，但是呢，对对方的批评的那种意愿呢，凌驾于这所有的一切，于是呢，批评就成为了两个人感情中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磨难了。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欢迎 先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胜利，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胜利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很感谢您的参与，您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来信的时候，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可以分享您的喜乐。另外呢，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再见。